是的，小努力就是大健康。这一切都始于生产我们的工厂。在没有确凿研究的地方，通常没有。在我看来，你需要运用逻辑，权衡一切，形成一个明智的是的，有这样一个工厂，并且阅读进化先生，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自然选择。这就是我们和地球上每一个生物的被创造方式。最大的收获是从各种线索和发现中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并得出今天最好如何继续下去的结论。地球上的生命大约始于40亿年前，作为简单的单细胞生物，生活在与当时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今天的这些单细胞生物经过数亿年慢慢进化成多细胞生物。生命最早出现在海洋中，大约5亿年前，第一批生物开始在陆地上定居。大约4亿年前，第一批鱼类脊椎动物在海洋中进化，然后是恐龙时代，持续了大约230至6500万年前。恐龙在超过 1.6 亿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陆地脊椎动物的优势物种，直到小行星撞击和其他因素导致它们灭绝。这次灭绝事件为哺乳动物成为优势物种扫清了道路。早期的哺乳动物体型较小，夜行性，生活在恐龙的阴影下，但在恐龙消失后迅速多样化，大约7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谱系分裂，出现了原始人类。人属中的第一个物种，能人，出现于大约200万年前，随后是直立人。现代人类约3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早期智人开始创造复杂的工具，发展语言，创造社会结构，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智人不断进化，适应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环境，大错误导致大利润，人类的大错误是由于人类在数百万年的塑造过程中的不匹配。进化以及现代生命形式的结构，推动了短期回报。伟大的魔力在于将现代化的美好事物与古代生活相结合。和以前一样，最重要的是你的部落，你和谁一起狩猎。如果你像我一样认为每天跑步和被认为健康的食物会让你健康，那你就和我一样错了错了，我会尽力防止你在这里犯这个错误。大多数疾病都是由我们因食用不适合我们的食物而导致的中毒引起的。了解什么不适合我们智人有巨大的好处，事半功倍的好处来自于我们吃的食物，最影响健康的是我们吃的食物，在这里你会读到免费饮食。事实上，它并不准确，因为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健康更重要，但我们现在会忽略这一点。与其他事物不同，食物大量进入我们体内，因此是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比运动、基因、运气更重要。这里我整理了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如果你饮食不正确，所有其他健康问题都只是症状而不是问题。它会改变你的生活。如果我不得不说什么会给你带来立竿见影和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完全避免小麦产品。小麦中有一种物质会扰乱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不适合人类的食物会导致世界上大多数的健康问题。同样，不适当的运动、行走和跑步和不适当的姿势站立、坐着和躺下导致大多数其他问题。我们的身体是为运动和特定食物而生的，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你对事件的反应而不是事件的反应会产生无限的利润。我们忽视的一件事是我们对美好事物的反应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反应。无论是什么，死亡、生命、爆炸或新的星球，停下来放慢速度，考虑什么是正确的反应方式，如果有的话，只有当你完全平静时，你才会做出反应。即使当我被告知我们的商业银行账户将被关闭时，我也总是这样做。即使是坏消息，我也总是试图学习并从中受益。今天我明白，事件并不像我们的决定那么重要，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对事件做出反应，而不是让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或我们的反应。我知道这很难，但如果你练习一下，那就相对容易了。当狮子或附近的部落攻击我们时，不假思索地立即做出反应对萨凡纳来说更好。所以，下次当你因为某人告诉你你做了某事而想对他们大发雷霆时，停下来，放慢速度，想一想，当你冷静下来时回答他们提醒我你想从我的生活中得到什么。在人际关系中，利润是最大的。一项研究可以解释所有看似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只有当有人告诉你时，单靠你自己是很难实现的。 这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当我看到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时，我有点惊讶，他们跟踪人们数十年，得出的结论是，最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的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最大的研究询问了人们现在而不是过去的情况，是对地球上的人们进行的最全面、最长的研究。你并不总是需要听研究，但是这个研究非常值得一听，因为它来自一个非常有声望和可靠的地方，也因为它与我从其他人那里看到的完全吻合，并且具有很多进化逻辑。进化选择了那些懂得如何维持人际关系的人，并以更好的健康和幸福来奖励他们。在一部关于黑猩猩的自然电影中，你会看到其中一只离开旅行团并独自返回。一群敌对的黑猩猩杀死了它。它精美地展示了大自然如何自然地决定了人类的社交能力。很大一部分不合群的人根本就没有遗传基因。我们不是生来就重视关系的，经济利益是一种基本本能，我们不需要学习它，我们需要学会思考我的利润。那些年，当我认为经济利益是最高目标时，但这些都是关系。如果我早点意识到这一点，我会做出一些不同的决定。这是所有类型的关系，家庭、浪漫、友谊和商业。一旦您意识到这里存在隐藏的利润，您就可以轻松地投资于长期关系。这应该成为每项决定或活动的考虑因素，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当然，您在童年时期也有最亲密的朋友或女朋友，也许是三个，也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有。不仅仅是他们被记住，事实证明，建立高质量的关系对于实现个人利益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许多关系更重要。这也有点质而不是量的普遍规律。当然，这个框架跳到了我的脑海里，钱不是真的，这只是金额。哈佛大学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因此，无论您今天与朋友做什么，都要继续这样做。过去它是狩猎，但今天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我爱的一个，我是在两个慈爱的父母的陪伴下长大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或长大的。逻辑和进化表明，一个照顾孩子的照顾者就足够了，让孩子知道如何克服大部分困难。他经历并发展了自信和美好的生活，但是是的，孩子至少需要其中之一，在英语中他们称之为照顾者。在智人数十万年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总是有两个父母，有时甚至根本没有父母，部落抚养孩子，但有人照顾孩子并陪伴在他身边。哈佛大学的研究确实证实，一种这样的关系就足以掩盖危机，缺乏一种这样的关系会导致儿童发展出现许多问题。这样想，孩子练习信任某人，并学习什么是关系。所以，如果你是单亲妈妈、单亲爸爸，或者只是离孩子最近的看护人，一切都很好，只要对他或他们来说，一切都会顺利。数以百万计的智人就是这样长大的，并成长为伟大的猎人。适当的体重不是食物的数量，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如何平衡。平衡，或作为圣人说，人体的体内平衡对于维持稳定的内部环境至关重要，从而使细胞和器官能够发挥最佳功能。不要在这里中断，继续阅读直到本节结束，因为有一个冲孔。体内平衡的关键方面包括血糖、水平衡、氮水平、氧气、二氧化碳和血压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如果不平衡，身体就会恶化并死亡，有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达到平衡。糖，有时是盐、血糖或葡萄糖是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身体通过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激素调节血糖水平。胰岛素由胰腺产生，帮助细胞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降低血糖水平。胰高血糖素也由胰腺产生，刺激肝脏释放储存的葡萄糖，从而提高血糖水平。这种微妙的平衡确保细胞获得所需的能量，同时防止高或低血糖水平。水平衡，水平衡对于维持适当的水合作用和电解质浓度至关重要。肾脏通过过滤血液和调节重吸收或以尿液形式排出的水量，在调节水平衡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抗利尿激素 ADH 和醛固酮等激素也通过影响肾功能来帮助调节水平衡。此外，口渴的感觉会刺激人们消耗液体，进一步有助于维持适当的水分。体内的氮水平与氮平衡有关，氮平衡是指氮的摄入和排泄之间的平衡。氮主要以膳食蛋白质的形式消耗，并通过肾脏作为尿素排出体外。适当的氮平衡对于维持健康的肌肉质量、组织修复和免疫功能至关重要。 氧气和二氧化碳的空气平衡和稳态涉及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细胞呼吸需要氧气，这是一个通过分解葡萄糖产生能量的过程。二氧化碳是该过程的废物。氧气通过血红蛋白，红细胞中的一种蛋白质，携带通过血液。呼吸系统通过根据身体的需要调整呼吸频率和深度来维持氧气水平。二氧化碳在呼气过程中从体内排出，血压平衡调节血压以确保血液有效地输送到组织和器官。身体通过多种因素来调节血压，包括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心率和血容量、血管紧张素2、利纳肽、加压素等激素以及神经系统在血压调节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有助于人体稳态的因素包括体温、pH 平衡和激素产生。平衡或体内平衡是不同系统和过程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系统和过程共同作用以维持稳定的内部环境，从而使身体能够最佳的运作。平衡是为了利润而做出的微小的精神努力，不会受到损害。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受益他们使用它的方式，无论你创办一家公司还是将其应用到自己身上。因为科学和人类已经忘记了另一种机制，那就是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的体重平衡机制。这就是防止我们在小时候不受控制的发胖和瘦弱，然后通过吃不适合人类的食物，我们实际上破坏了体重平衡机制，就像我们破坏了糖调节机制一样。这与食物的数量无关，而只与食物的类型有关。如果你错过了，我再说一遍，损害我们自然平衡能力的不是食物的数量或卡路里的数量，而是食物的类型。你见过有肚子的松鼠吗？你看到这个机制，这种方法在野生动物身上效果很好，即使它们有时有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也不会发胖。自然选择创造了体重调节机制，这样动物接触某种食物就不会导致体重增加并被吃掉。这也许是您要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一点。人们认为重要的是健身或饮食，但重要的是不要损害身体的自然体重平衡。我们可以通过切换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适合人类的饮食。这种机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通过吃不适合人类的食物，例如糖果和未经发酵的小麦制品，我们实际上破坏了体重平衡机制，就像我们通过食用小麦制品和各种糖制品来破坏糖调节机制。这与食物的数量无关，而只与食物的类型有关。最重要的是保持正常体重，每个人的体重都不同，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吃什么，而不是吃多少或进行什么身体活动。小麦大多含有损害人体体重调节机制的物质，但好消息是，自由饮食会治愈体重调节机制，就像大多数类型的糖尿病会在几个月适应人类的饮食后消失一样。对体重调节机制最有害的是世界上生产最多的食物，因为事实证明最不适合我们，小麦制品、面包、面食等，工业鸡蛋、牛奶、大豆、玉米、米、油、盐、糖也是最不适合人类的。它们各自及其原因，但主要一方面与生产的廉价化有关，另一方面与人类工业产品的不足有关。对工业有利的事情往往对我们的健康不利。科学支持这一点，逻辑也支持这一点。是的，每个人都错了，他们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症状。重要的是要对技术应用自由思想，谁创造了我们，我们的本质是自然，自然创造了我们，现代化只是试图触及驱动我们的因素，但它是驱动我们的真实事物的伪造品，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创造的大自然的进化岁月，战争、朋友、狩猎、欢笑、爱情、生存、寒冷、炎热、歌唱、舞蹈、死亡和大自然中的生命。技术给了我们什么美好生活的技术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了，一千年。我所说的美好生活是指公民的繁荣及他们的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满意度。几千年来，人类已经掌握了浇水、生火、饲养山羊、穿暖和的衣服、建造房屋、钓鱼、跳舞和狩猎等美好生活的技术。科技让人类有机会在地球上繁衍数十亿人口，但它真的为我们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吗？它是帮助还是阻碍？以手机为例，它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它只是让人们与它亲近，少与他人接触。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所以手机对人类伤害最大的是因为它拉开了我们与其他人的物理距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汽车是一项发明，这确实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在我看来，在汽车和火车生活必须在乡村周围进行之前，汽车带来的破坏远远多于它带来的改善。 这并不是一种糟糕的生活。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一直旅行并走遍世界的想法是错误的，对我们的幸福毫无帮助。一旦没有汽车，一切都必须关闭，人们每天不会在路上花两个小时。汽车简直可以让很多人在白天去很多地方。是的，我有车，别无选择。我认为真正让人类进步的是法院的文化技术、个人自由、财产保护、身体保护、民主政权、社会保护等等。点。例如，在赤道几内亚，研究人员看到，一场谋杀多次会变成更多谋杀，就像血腥复仇一样，很多时候会产生永无休止的战争链条，就像阿拉伯社会的血腥复仇一样。今天我们有一种文化技术自然主义和反技术，反技术就在健康部分，因为同样的，技术并没有真正为人类做出贡献，而只是文化技术，因此也为了我们的健康，不如依靠自然和文化科技来感受今天的美好和健康。这里写的所有关于健康的东西根本没有科技可言，有的只是试图模仿自然生命的方式。比如，最适合我们的食物就是没有被科技触及的食物，尽可能自然。因为你必须开车，在超市付款或收到来自魔鬼的重要 WhatsApp 消息，谁知道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思维中，我个人使用技术来赚钱、获取信息和交流，因为有没有其他选择，但我尝试尽可能远离科技，这并不容易。我也喜欢 Netflix、WhatsApp 和 Spotify。整个西方社会都在推动技术发展，并将人类的希望寄托在技术上，就像埃隆·马斯克将太空技术视为拯救人类的一种选择。我认为在自由思想中当然恰恰相反，希望应该在本质上。在自由的环境下，我写的与埃隆·马斯克完全相反。为了拯救地球免于变成热汤，我们需要利用文化技术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而不是乘坐第一艘飞往火星的火箭逃离地球。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应该生活在地球上，而不是另一个星球上。一个有赚钱意义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仅仅与我们的童年有关，那里还有一些东西。他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你，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和歌手都围绕着他。但在自由思考中，我也希望你寻找最小的努力以获得最大的利润，而利润在这里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这次是非货币利润。如果你能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孩子的身份，我们就会受益匪浅。做个孩子，向内看，而不仅仅是外在。我们倾向于只关注外部环境来实现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当你问人们想要什么时，大多数人都会说钱。钱可以很好地安排我们的外部环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但它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审视内心的必要性和同样重要。我们的生活质量，或者说实现美好生活，也应该向内看。也许这听起来很明显，但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明显。每个人向内看的方式都不同，所以我不会深入探讨如何向内看。儿童和部落，人类学家研究部落，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我研究人类学家和部落，以了解哪些行为和特征是通过进化而内置于他们体内，并因现代化而消失的。例如，发酵面包就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但如今几乎已经消失了。部落所有孩子的共同成长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这种比例相对较高，并且在莫沙维姆和基布兹存在的更多。关于如何正确行走、如何直立、喝什么以及您将在这里阅读的所有内容的理解，很大一部分源于这种在古代部落中普遍存在的自由思想，以及他们如何生活、是什么让他们生病、为什么他们微笑以及其中所暗示的一切。看着我的孩子们就像看到一个古老的部落，因为很多特征是基本的、自然的，现代化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例如，想想你给孩子买了什么，唯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与旁边的人的比较、嫉妒和正义的精神。选择意义的自由，你见过一个孩子用乐高搭建一些东西，并专注于它，就好像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一样。世界将创造视为有史以来最美丽的结构。对于孩子来说，每一刻对他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他们决定什么对他们有意义，没有其他人为他们决定，但你可以通过观察发现什么是有意义的，对父母来说重要，孩子也认为重要，这是孩子向父母学习的生存过程。如果你看到你的父亲逃离一条蛇，你应该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他从动物进化而来，比人类早得多，这是很明显的。 就像一个孩子在很多事情中发现了意义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而是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关键点。没有人可以决定什么对别人有意义。你，直到晚年，经济收益和玩耍对我来说都是意义所在，可能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并不重要。研究和逻辑表明，这就是让我们快乐的原因，不是寻找快乐，而是寻找意义，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寻找幸福本身会导致不幸福，但它是幸福的。一场大游戏，将一切都视为游戏，而不是认真对待生活，这是有很大好处的。当一切都在玩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怕了。认为孩子需要昂贵的产品和体验才能快乐，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这完全是出于极度的偏见。从我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来看，孩子们最终还是最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玩的。就是这样，它真的很简单，当你在自由思想的帮助下清楚地看待它时。我一直将一切视为游戏、军队、学习、BJack、Play 65、Plus 500, 因为事实上它们都是游戏。让我去某个场地，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壁球场或者扑克场，和连队一起玩，就这么简单。我记得从部队的时候，连长在学员里，我在学员课程里待了一段时间。一个月，他问我为什么一直按顺序笑，我笑是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游戏，看到每个人都这样站着似乎很奇怪。只是我不把自由思想看作是游戏，而是看作可以做好事的东西。平衡很重要，当然，我在这里写的并不是所有内容都是全面的，你需要锻炼平衡，因为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游戏而不是游戏。一切在他面前都是有意义的，不必总是表现得像个孩子。而这是自由思维中锻炼判断力和平衡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没有诱惑的房子能获得巨额利润，最能获利的地方之一就是要明白，没有诱惑的肌肉是可以训练的。我们的眼睛负责触发大脑想要某种东西。当然，对于孩子来说，抵制诸如看 YouTube 和不做作业之类的诱惑要困难得多。因此，如果你想吃辛辣的食物或不吃饼干，或者只是少乱动你的手机，确保它们离你远一些。这回答了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家里放一个糖果抽屉吗？绝对不应该，这对孩子来说只是一个不必要的触发因素。而如果你想做运动，就要让诱惑好看，就是把运动服放在显眼的地方。你想要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那就不会有手机或者其他你喜欢做的事情，这个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也是如此。建议阅读有关获胜角的内容。一如既往的正确行走和跑步，我所说的曾经是指几千年前，当时没有鞋子和汽车，人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步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详细思考一下他们以前是怎么走路的，用自由思维的工具，请点击这里。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赤脚走路。先从一个笑话开始，赤脚走路或跑步会伤脚，所以建议买带减震器的跑鞋。这更多的是亚西多福的建议，而不是一个笑话。鞋子被发现的最早日期是40000年前，大部分是大约5000年前，直到最近还有一些部落赤脚行走，这与存在数百万年没有减震器赤脚奔跑的猿和人相比。正如马不需要蹄子来奔跑一样，人类的自然行动也不需要鞋子。什么是鞋子？我们的身体是为跑步和行走而生的，知道我们没有鞋子，因此鞋子必然会改变我们行走、跑步或站立的方式。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逻辑应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最适合我们的鞋子是模拟我们赤脚的鞋子，鞋底较宽，不会将我们所有的脚趾压在一起，也不会抬高脚的任何部分。是的，卖给我们的所有带有减震器之类的鞋子，好像我们需要减震器一样，基本上都是巨大的虚张声势，随意赤脚走路。直立行走，穿模拟赤脚的平底鞋。不平的鞋子会鼓励不自然的运动并阻碍关节的自然运动。我们生来就是赤脚的，并且适应了移动和保持某些姿势。就像硬件与生俱来的操作系统一样，操作不当会导致软骨侵蚀和背部和颈部疼痛的问题层出不穷。多年来，我们失去了正确的行动方式。一代又一代，我们变得不爱运动，像父母一样坐着，穿不同的、奇怪的鞋子，这些鞋子会损害我们的姿势，高跟鞋、莫卡辛鞋等。我们进化到赤脚走路，因此走路的形式会受到使用不好的鞋子的影响，导致我们的关节、背部、情绪状态出现一系列问题，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变得更加弯曲。 看到那些尚未融入西方文化的部落真是令人惊奇，他们与我们相比是多么直立，他们的背部和臀部肌肉是多么强壮。幸运的是，这可以通过改善姿势、行走、站立和坐姿来纠正。有弹性的脚步足以让我们像赤脚一样走路，我们还需要正确的走路方式，这些年来都因为高跟鞋而被破坏了。看看我们的父母，走路方式也改变了，用鞋子压迫脚趾，以及将整个脚变成一块，尽管它很灵活并且由许多肌肉和骨骼组成。但进化适应了步行，这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以最少的能量消耗行走，这让我们比其他人更有可能生存。在自由思想的公式中，这是进化运作方式的框架。而从自然法则的一个层次下降到了一个更低的层次，那就是行走。因此，最佳的步行方式是当我们伸展腿部时，它会自行恢复到自然位置。将腿想象成一个弹簧，我们拉伸它，它会自行收缩。跑步时完全一样，你看到很多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每一步都用力，那就是双倍的能量。这意味着你必须以相对较小的步子行走和跑步，整个身体伸展并直立，然后双腿自行收缩。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好的运动，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是助产士，世界上最古老的运动就是在大自然中行走，这可能也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运动。这么简单，不行，这是一种误导，因为我们几乎不出汗，而且我们不觉得精疲力尽，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但这是一个错误，不行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运动。古老意味着我们适应它。过去我们不需要运动来保持健康，我们很活跃，今天运动对于模拟他们曾经的生活方式很重要，因为他们真的活过一次。做世界上最古老，最适合我们的运动，不行，每天至少一个小时。正确行走很重要，但大多数人却没有这样做。最健康的运动本质上是更好的。视频即将结束时，对正确步行的一个很好的解释是步行。最自然的行走是当我们赤脚时，因为这就是他们数百万年来的行走方式。但也有模拟赤脚行走的鞋子，鞋底很薄，我想到的问题是，很多人穿着带减震的鞋子行走，却没有任何问题。就像100岁时吸烟的人，或者吃小麦面包并且健康到老的人一样。有些基因可以帮助处理毒素，但我不建议你打赌你有它们。脚部的结构可能更能耐受高海拔等和低海拔的鞋子。毕竟我们都是为了尽量赤足或穿平底鞋走路的。厚底、扁平足和鞋垫。当然，当你使用鞋垫上的质疑工具时，你会发现它们当然是不必要的，不必要的。点。鞋垫将问题转移到另一个关节。FreeSat 从非洲带来的信息表明，与西方社会 20-30% 的扁平足人口相比，扁平足的与 Platfos 的人口比例很小。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西方社会所做的事情导致了它。我们再次看到这不是坏基因，当然，当你自由思考时，你会意识到这要么是我们的鞋子，要么是我们走路的方式，要么是我们的体重。所有这三个行为都会影响关节中的力量。这里引用一下研究，根据斯塔利和越来越多的其他儿科骨科医生的说法，那些通常赤脚走路的儿童脚步最健康，最灵活。他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穿鞋的人比经常穿鞋的人有更好的灵活性和活动能力，脚更强壮，畸形更少，抱怨也更少。平坦度会导致许多其他问题，如腰部问题、膝盖问题，这是症状而不是问题。一个自由思考的结论是，对于大多数没有结构性足部问题的人来说，鞋垫是不必要的。足部矫形师去哪儿了？你不会从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位足部矫形师那里听到这样的结论，扁平足是由不合适的鞋子、不正确的步行方式和超重引起的。不正确的行走形式也是由穿鞋而不是赤脚行走造成的。骨科医生不会自由思考，他们很聪明，但他们不会试图了解问题的根源，他们急于治疗症状，膝盖疼痛、臀部疼痛、足部疼痛和许多其他地方。为了寻求解决方案，你必须理解和怀疑，这不是 100% 的解决方案，但它对我有用，我很确定它也会对你有用。我穿平底鞋、平底凉鞋或五指鞋，或者赤脚。当然我改变了走路的方式，正确走路，正确走路就是腿伸直，直到大腿的所有肌肉都被激活，把腿伸直。当腿折叠时，肌肉不应该被激活。要练习这一点，您必须赤脚行走，这是我们天生要执行的正确自然运动的唯一方法。 你很可能很幸运并且走对了。步骤开始跟踪并移动到也在步骤结束时推动的手指。模特的行走方式最接近我们真实的行走方式。头应该是看着太空的，头看不到你的脚，人们低着头走路是一个可怕的习惯，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看手机，他习惯了低着头看某种不美丽、不弱但理应如此的东西。一个很好的测试方法是走路，看看你是否在步骤结束时用手指推动，这就是你应该做的。大多数鞋子都会将脚趾全部收缩，因为这样鞋子更美观，但这违背了脚趾的结构，脚趾应该张开而不是收缩。当你自由思考正确行走时，你就会断定这是膝盖的原因、臀部、腰部问题等诸多问题。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步行，因此最好改善我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事情。是的，重新连接大脑以适应新的行走和运动有点困难，但几个月后，你会忘记以前是如何行走的。困难在于在你擅长的不同游戏中改变动作，你可能是弯着腰做的，现在你必须直立。正确跑步，为了练习正确跑步，你需要赤脚跑步。很快你就会发现落地点是在脚的前垫上，小步，腰直，腿伸直。只有赤脚跑完之后，再尝试这样穿鞋跑。极简主义的鞋子更好，你看，用普通的跑鞋是不可能模拟赤脚跑步的。这就是我们生来跑步的方式，关于跑步的技术解释。是的，让大脑重新适应新的跑步有点困难，动作很快，但几个月后你就会忘记以前是怎么跑的。显然，看到父母正确跑步的婴儿大脑连接最容易，并且会终生保持不变，但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人都没有正确跑步，因此你需要在没有看到父母正确跑步的情况下改变跑步方式，如何保持正确的行走和跑步。很简单，一开始你强迫自己正确的行走和跑步，几周后这个习惯就被吸收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等待父母或父母一样。我们所在的小组研究表明，养成一个新习惯需要21天。您只需通过正确的步行和跑步即可重新调整整个身体。21天专注，事半功倍。O 型腿、脚踝疼痛、扁平足、膝盖疼痛、臀部疼痛、腰部问题等走路不正确的问题。尝试将步行改为步行，将跑步改为跑步，我相信您会看到差异。从前是指数千年来，每个人都正确行走。穿着极简鞋，正确跑步的材料，这就是我们跑步的方式。关于跑步的技术解释，以延长和弯曲体内的肌肉，每天在体育活动之前和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须投入更多，他们的趋势是缩短。贝壳视频，汤姆·布雷迪的方法。通过观察，这其实是自由思想中的观看工具，你可以了解他们曾经是如何站立、行走、坐着的。你可以了解这些动作应该如何做。一部1950年的电影讲述了原住民。膝盖有问题吧，去看医生或者休息。很多时候问题出在步行上，而它可以通过我们应该步行的唯一方式来解决。你不仅会赢得时间，而且会解决问题本身而不是症状。是的，它就像听起来一样简单，也像听起来一样具有革命性，只是改变了我们行走或跑步的方式。这也是有道理的，负荷应该在肌肉上，而不是在关节上，并在关节之间分配。现在大多数人走路时，负荷都在关节上，而不是在肌肉上。正确的姿势和以前一样，正确的姿势有很大的收获。正确姿势的好处是我们看起来漂亮、挺拔，我们不会有坐在各种椅子上的人常见的疼痛，而且我们还可以节省不必要的看医生和核磁共振检查、不必要的手术和金钱，所有这些都令人头疼。自由思考可以解决姿势的伟大秘密。你不需要治疗师或医生或测试。正确的姿势，我们已经停止了我们身体应该移动的方式，我们的姿势也不符合我们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建立的正确形式。运动和坐姿的改变将在几天内带来巨大的变化。只要情况不是很严重，正确的运动是解决问题根源的唯一方法。脊柱外科医生谈论的是治疗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症状。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移动方式和正确的姿势，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看看没有经历过的人如何做。是时候让站立、跑步、坐下和行走现代化了。姿势和正确的姿势，一篇关于姿势的文章，也是从过去到现在的精彩解释正确的原始坐姿。进步使我们越来越弯曲，使我们偏离我们应有的方式移动等。通过观察幸存下来并以小型狩猎者的身份生活的部落，您可以了解我们应该如何坐着等。 当你看到婴儿时，他们的姿势大多没有改变原始姿势。正确的坐姿，很大一部分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的。坐在椅子上对我们来说并不自然，因为它不会激活核心肌肉。身体不放松时，最好像以前那样坐着。过去更适合人类的坐姿。与不正确姿势，弯腰、驼背、腿部和颈部软骨侵蚀、膝盖疼痛、臀部疼痛、下背部、上背部、颈部相关的问题。尝试将你的姿势改变到原来的姿势，我相信你会看到不同。我所说的曾经是指数千年来，每个人都正确行走。你如何坚持正确坐姿和站立？很简单，一开始我们强迫自己正确站立和坐姿，几周后习惯就被吸收了，就像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等待我们的父母或我们所在的群体。研究表明，对我们来说，养成一个新习惯需要21天。您只需直立并正确站立即可重新调整整个身体。21天的专注，事半功倍。这很大一部分和头部的位置有关，像以前一样移动关节，现代化的问题之一就是很大一部分关节不移动。人体的一个重要规律是，当我们不移动或激活某个器官时，它就会退化并被破坏，而不是在我们身上。保护我们的关节，背部和颈部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唯一方法就是移动它们。每天在体育活动前后伸展和弯曲体内的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投入更多，它们的趋势是缩短。Shell 视频汤姆·布雷迪的方法，像以前一样呼吸，来自美国的印第安人暗示我们只能通过鼻子呼吸，他们在古代称白人为张开嘴的人。印度人白天一定要闭上嘴，母亲们也一定要让孩子睡觉时也闭上嘴。通过鼻子呼吸，我总是在以色列最大的医院之一看到这样的广告，他说这个有意识呼吸课程，有意识呼吸是一种呼吸技巧，鼓励身体和心灵释放隐藏在其中的东西。一种有助于产生内在力量，处理压力情况并连接到已经存在的内在资源的工具，它是带着精神气息写成的，虽然它没有任何精神成分。你必须通过鼻子呼吸，否则你会咳嗽，你的鼻子会被堵塞，你的牙齿会出现问题，你还会有许多其他你永远不知道的问题是由口呼吸引起的。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这个重要的部分了，人类被设计为处于安静状态，仅通过鼻子以低速率，可能是每分钟6到12次呼吸，安静而深沉的呼吸。正确的呼吸会影响我们的姿势、睡眠等关于该主题的播客。一个很好的测试是弯腰并尝试通过鼻子呼吸，您会发现通过嘴呼吸更容易，这可能是成年人倾向于通过嘴而不是鼻子呼吸的原因之一。经常用嘴呼吸的孩子，通过解释和观察，可以改变孩子的呼吸方式。用嘴呼吸的孩子会患有牙齿问题、哮喘、下颌发育不良、口臭和宿主的其他问题。我曾多次看到我的两个儿子用嘴而不是鼻子呼吸。我们不断提醒他们用鼻子呼吸，这很有帮助，他们正处于用嘴呼吸的断奶阶段。大多数动物都是用鼻子呼吸的。自然界中的大多数动物平时都是用鼻子呼吸的。只有在发烧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他们用嘴呼吸。大多数类型的猴子通过鼻子呼吸。打鼾是睡觉时用嘴呼吸。你打鼾吗？您睡觉时可能通过嘴呼吸，尝试在睡觉时用胶带封住您的嘴，以便仅通过鼻子呼吸。尽量不要窒息。乔治·卡特林 George Catlin 写的一本书显示印第安人通过鼻子呼吸，并确保他们的孩子也这样做。人类生来就是通过鼻子呼吸的，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会释放出一氧化氮。通过嘴呼吸会导致多种疾病和问题，如牙齿问题、精神压力、哮喘和咳嗽。当您自由思考并检查动物如何呼吸时，您会发现大多数动物通过鼻子呼吸，人类也应该如此。嘴巴会造成许多不同的问题，因为我们不适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嘴呼吸。猎人和猎人像野外的大多数动物一样通过鼻子呼吸。尝试通过鼻子和隔膜呼吸，而不是胸部。安静、深长且缓慢的呼吸。当您不通过鼻子呼吸时，鼻子就会被堵塞。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嘴呼吸会堵塞鼻子，这意味着使用鼻呼吸会使鼻子张开。通过嘴呼吸会导致许多问题，咳嗽、声音嘶哑、牙齿问题、流鼻涕、驼背和许多其他问题。讲座。一篇关于鼻子呼吸的文章。 对于儿童来说，通过嘴呼吸会导致下巴生长不正确和牙齿问题，因为通过嘴呼吸时舌头不会向前压牙齿。视频如何打开堵塞的鼻子。最重要的是始终通过鼻子呼吸，特别是在压力或愤怒的情况下，通过嘴呼吸只会加剧压力和愤怒，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通过鼻子呼吸。通过自由思想解决的通过鼻子呼吸的大秘密。这个大秘密是你必须决定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呼吸方式，就这样，结束了，解决了。您不需要治疗师、医生或测试。仅通过鼻子呼吸与口呼吸相关的问题，咳嗽、持续喘息、流鼻涕、鼻塞、口臭、牙齿病、鼻窦炎、呼吸道基础疾病、张口、打鼾、哮喘、呼吸暂停、呼吸短促呼吸、压力和注意力不集中。医生不仅从成功中获利，利润还隐藏在药价上。医生从开出处方并解释为什么他好，在点完药后和病人告别时获利。测试并呼叫下一个。病人也期待处方，所以它会起作用。医生不会拿钱坐在病人身边，花一个小时向他解释为什么他需要改变饮食或停止弯腰驼背。他们没有时间和知识来做事人们几个月，直到事情发生变化。善意医生真心想帮助病人。99.9% 的医生都希望病人进来时保持良好的状态。预防医学和饮食改变没有盈利模式，因此医疗机构没有实施明显且通常自然的解决方案。此外，医生不了解营养学，也没有研究过他在教育机构中，加工食品确实对人类不好，其余的通常不是这样。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有 90% 的影响，所以事实证明医生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太大影响。外伤或严重伤害药物非常有效，因为原因往往是意外的。为什么听营养师的意见是危险的？营养学院的危险课程。这当然不是人类自然进化出来的饮食习惯。我对营养师没有任何个人意见，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推荐正确的饮食，因为他们背诵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而没有运用自由思想。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与科学和自然选择的逻辑不相容。所有营养师都错了。他们不明白植物通过其体内存在的天然毒素想要杀死我们。此外，动物脂肪非常适合人类，并且对胆固醇有很大贡献，而胆固醇通常对我们有好处，并用于关键的化学过程。为什么要发明新食物？人类生来就是吃他们过去吃过的食物数十万年，水果自然成熟，动物吃草而不是谷物，和鱼自然成熟，而不是池塘里的鱼。这是没有科学的逻辑，但是当你看看科学和实验的实证结果时，它背后的逻辑是正确的。想想适合人类的食物而不是健康食品的概念。这很重要，因为说你会吃这是健康的，是不正确的。不存在所谓的超级食物。即使动物也没有超级食物，它们也有适合它们的食物。营养方面的巨大欺骗饮食，但不是减肥意义上的饮食，而是一种营养形式，例如生酮饮食、谷饮食、纯素食、素食、肉食动物，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改善，因此会引起混乱，因为他们消除了直接改善体重的加工食品。健康，但含有有问题的成分植物毒素，特别是全谷物、牛奶等。野生动物并不肥胖，尽管有些地方有无穷无尽的食物。这个我们稍后再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心理模型，也应该适用于人类。节食是持续营养的意义上的节食，而不是减肥的节食。当然，按时间节食的节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当我们想要节食伴侣，或者我们刚刚离婚，并且你想在市场上做得很好时，减肥只会让身体系统和你感到困惑。正确，自然的方法是永远改变生命的长度。植物和蔬菜正试图杀死你。凝集素是天然食品中毒素的一部分，例如蔬菜、豆类、根、种子、块茎、谷物和未成熟水果。未成年人被赋予了自己的部分，因为他们是如此难以捉摸。带我去看他们的人是来自阿拉伯的心脏外科医生詹德利医生，他写了几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其中主要的一本是《植物悖论》。他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对的，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绝对是对的。它们主要存在于蔬菜和全谷物中，但并非全部存在。它们的危险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每个人。有些凝集素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肤质，其余的则因人而异。研究凝集素与关节问题和软骨侵蚀的关系，这个问题在部落中不存在。 有毒物存在，因此昆虫和各种害虫不会吃它们。麸质是一种凝集素，在成熟的果实中它们会消失，这样它们就会吃掉果实，并通过果实中的种子传播树木。科学表明，大部分毒素都在果仁和种子的果皮中。逻辑也表明，为了保护对植物繁殖最重要的种子和果仁，以及果皮在果实成熟前保护，咀嚼水果和蔬菜的种子会导致毒素释放。水果要你吃它，但不要压碎种子。在我看来，这些毒素，其中的凝集素，是大部分自身免疫性疾病和人口肥胖的主要因素。这些疾病主要来自小麦。以下是这些毒素阻止其吸收的物质，以及关于凝集素的精彩讲座。最好的方法就是浸泡、发芽、腌制和煮熟，以消除大多数毒物的影响。代谢性疾病是一种隐性疾病，在不同年龄开始出现。野生动物很少有体重不正常的情况，怎么会这样呢？它们时不时就会遇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怎么能不发胖呢？人类是唯一一种吃的太多就会发胖的动物吗？为了从逻辑上解决这一点，要明白所有动物都有体重保存机制，进化导致了这种机制的发展。因为当有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时，动物会发胖，它们只是被吃掉，而不是和我们在一起。主要是人类饲养的动物使人发胖，如牛、狗和猫。从这里开始，连接逻辑和科学的自由思想，人并没有不同，我们的体重维持机制因不适合我们和动物的饮食而受损。事实上，当动物吃大麦、玉米时，它们会发胖。大豆和不同谷物所提到的食物不适合它们。这也是人类从不适合我们的食物中获取脂肪的方式，但这并不是直接来自这种食物，而是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体重维持机制。体重维持机制的损害称为代谢疾病。毒素会扰乱体重平衡系统。大多数人患有的代谢疾病可能是由于饮食中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之间的不正确划分，以及此外植物和加工食品中的毒素。当大多数人都遭受某件事时，这意味着每个人都非常值得检查自己，因为它不是1:10,000，而是1:3。研究加工食品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办法与我们体内数以百万计的化学过程相匹配。治愈代谢疾病最可靠的方法是自由饮食。大多数人都患有可治愈的代谢综合征 Metabolic Syndrome, 而不仅仅是肥胖问题。在饮食的帮助下，它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康复。关于代谢疾病及其对血管损伤的出色研究，重要的不是食物的数量，而是食物的类型。每天吃集中餐最多10小时，其余时间让消化系统休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然体重，通常是他们在18到20岁的时候吃一段时间的天然食物后达到的体重。张开大嘴，印第安人没有上大学是如何拥有洁白的牙齿的。乔治·卡特林是一位美国画家、作家和旅行家，以描绘19世纪早期至中期美洲原住民部落的肖像和记录他们的文化而闻名。在旅行和与各个印第安部落的交往中，卡特林也观察并记录了他们的牙齿健康状况。乔治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简单地翻阅了他的书《北美印第安人的礼仪、风俗和状况》的信件和笔记。卡特林对印第安人的牙齿做了一些记录。他指出，他们通常拥有坚固、健康的牙齿，不会腐烂，并将这归因于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除了1864年出版的《生命的广度》一书外，卡特林还指出，印第安人对白人的称呼是 Black Mouth, 意思是黑嘴。乔治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没有撒谎。他在书中写道，印第安人日夜闭嘴，看到印度母亲如何让孩子仰面睡觉，并确保睡觉时嘴巴闭上。是的，我很疯狂地读了他的书，他们太棒了，因为他们给出了1864年生活在野外的部落的照片。你也可以从亚马逊订购他们。从凯特琳的观察中，我们了解了非凡的牙齿健康。凯特琳注意到美洲原住民的牙齿健康状况良好，蛀牙病例极少。他将此归因于他们的饮食，富含天然、未加工的食物和低糖。除了注意到牙齿磨砺之外，卡特琳还指出，一些部落练习磨牙，他们将牙齿逐渐变尖。这样做是出于审美原因，也是部落归属的标志。卡特琳观察到的口腔卫生习惯表明，印第安人使用咀嚼棒和其他自然方法来保持口腔卫生，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相信这些做法，加上他们的饮食、鼻子呼吸和整天闭嘴，有助于他们整体良好的牙齿健康。牙医在哪里？ 你可以微笑，牙医只是不知道，并不是说他们不好，人们。牙齿不好和口臭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问题。只要为时不晚，三件事就能让你的牙齿保持洁白挺直，营养，用鼻子呼吸以及不用化学物质清洁牙齿。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魔法，美国印第安人的牙齿很好，没有我们所有的魔法，你可以复制，这正是我用自由思想所做的。牙齿被破坏首先是因为我们摄入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不良。它通常是一种含有少量肉和鱼、大量植物和加工食品的饮食，这与自由饮食相反。植物会阻止重要矿物质的吸收，当然加工食品大多来自植物。最关键的原因是夜间和白天的口呼吸。当我们用嘴呼吸时，就像把一个苹果放在外面，它会腐烂，当我们闭上嘴时，就像包裹一个苹果一样。这样嘴巴也不会干燥。当你通过鼻子呼吸时，舌头会压住下颌并产生植牙，当然这在童年时期是排列牙齿的，尝试闭上嘴通过鼻子呼吸，你会发现舌头压着上颌，就像桥一样，化学物质还是天然物质。牙齿不能保持洁白和健康的第三个也是重要的原因是牙齿的清洁。秘密在于不需要昂贵的化学物质，它们只会破坏细菌和肠道的质地，一些牙膏和漱口水会到达您的消化道，因为其中一些会被吞咽。就像吃毒药一样，试着把牙膏全部吞下去，你会发现真的很不舒服，当然不要尝试，这是一个笑话。毒到牙膏总是说不能吃，但有些牙膏总是被吞下去。如何护理牙齿？饭后使用牙线，用牙签插入牙齿之间并用温水刷牙很重要。用温水刷牙非常重要，不需要化学品，这是虚张声势。部落和印第安人都拥有洁白整齐的牙齿，无需牙膏。建议刷牙后使用粗糙的毛巾清洁牙齿。当出现问题或发炎时，用盐水冲洗几次。牙膏对牙齿健康没有任何贡献，也没有必要。为了牙齿整齐，小时候吃硬的食物很重要。用热水漱口与其他物质具有相同的效果。去除牙齿以外的东西，尽可能少地去除你身上、你附近和你体内的非自然物质。视力、如金、舒适达等牙膏含有有毒物质、二氧化钛。这是数千个例子中的一个小例子，请阅读此处，了解向消费者事务部提交的一项提案。一项研究测试了使用漱口水对血压的影响。是否大多数牙医都错了？绝对是的，他们错了。晒太阳，每天至少半小时。最大的优点是，通过 UVA 辐射，身体会释放亚硝酸盐，与呼吸时从鼻子到肺部释放的物质相同，而 Lui 产品是维生素 D, 但最大的优点是释放亚硝酸盐。当你的影子比你高的时候，最好待在阳光下，以免被晒伤。维生素 D 是通过暴露在 UVB 射线中产生的，以防止阳光损伤，并且作为骨骼构建的反馈，它的功能类似于防晒霜，因此身体会产生它。爱斯基摩人不暴露在阳光下，所有维生素 D 均来自动物。动物脂肪含有维生素 D, 主要是在牧场长大、吃草的动物。身体通过皮肤上的一种胆固醇将维生素 D 储存在脂肪中，因此不吃动物脂肪的人患有许多不同的疾病和症状，通常将他们的症状与缺乏维生素 D 联系起来，但这是一个结果。众所周知，植物没有阳光就会枯萎，人类也是如此，人类以美来认识健康的方式是一种美丽的基本本能。小孩子如何自然而然地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是令人着迷。不需要任何人向他们解释就可以理解某些美的标准。例如，他们可能会认为白色的牙齿很漂亮，而黄色和棕色的牙齿则不然。看来这种识别美的能力从一开始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孩子们也能区分健康的外表和不健康的外表。他们可能会将高大挺拔的姿势与美丽联系起来，而将无精打采或病态的姿势视为不那么美丽。同样，他们可能会看到匀称的身体的美，而不是胖乎乎的身体的美。他们甚至可以认识到光滑的皮肤是美丽的，而因吸烟而受损的皮肤则不是。对美丽的天生偏好，这些对美丽的天生偏好可以追溯到我们的进化根源。研究表明，美丽的容貌通常预示着生育能力和健康状况，这对于我们基因的生存和延续非常重要。例如 Parrott 等人199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对称的面孔更具吸引力，这或许是因为对称性是遗传适应性的一个指标。 我们与生俱来的对美的欣赏也有助于我们选择自己想成为的人，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选择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可以表示伴侣，合适。当我们观察到某人优雅的行走或站立时，通常意味着身体健康和身体机能正常。呼吸也是如此，用鼻子呼吸往往看起来比用嘴呼吸更漂亮，因为这是一种更健康的呼吸方式。想象一下有人张着嘴呼吸，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看起来不太好？你见过吗？模特走路，好看吗？这正直也是正确的步态，吃饭时闭着嘴咀嚼好看吗？它也更健康，因为你不会在食物中吞下空气。会损害识别美的自然能力，就像我们会损害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然信号一样。什么时候吃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我们吃饱时，例如当我们吃东西时小麦，或者什么时候喝的机制，当我们喝咖啡或者酒精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损害我们自然的识别美的能力。有时候美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像泰国的一个长脖子的部落，他们会认为长脖子是美丽的，因为这是社会所接受的。所以，无论你坐着、站着、走路、跑步、呼吸还是自由思考，大自然都鼓励你做得漂亮，审视自己，做得漂亮。这种对美丽的吸引力是有目的的，但你可以利用它来知道如何正确的做事，因为很多时候美丽也是真实的。加巧克力的面包比下雨更危险。当我三年级时，我的父母给我们留下了朋友们。顺便说一下，我的朋友们的母亲，她叫她巴特谢娃，给了我上学时的巧克力面包，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上学时的巧克力面包。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吃了巧克力面包，在学校我一整天都饿了。常见的现象是，妈妈们怕孩子被雨淋湿，就给他披上外套或毛衣，而不是我们身上，送孩子去学校，带着面包加巧克力。害怕吃巧克力面包，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尽管我听起来有点妄想，我知道这一点，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对孩子来说是多么糟糕。在雨中淋湿或感觉有点冷，对孩子来说是很好的。孩子，即使不是很好，也会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孩子，下次他独自一人时，他会记得自己很冷，并带上外套或雨伞，而事实上，这种暴露在寒冷中对他来说甚至是健康的。另一方面，上学时吃巧克力面包不仅会导致孩子糖分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还会助长孩子对不健康食品的喜爱，还会增加患疾病的几率。母亲在她最糟糕的梦中没有想象到，例如癌症、糖尿病、代谢疾病以及牙齿问题，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位母亲是世界上最爱她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这对我来说很奇怪，我正在写她在这里。儿童和人类不应该吃带有巧克力的无酵小麦面包，尤其是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应该吃免费的饮食。放下你对我在这里写的内容扬起的眉毛，然后继续阅读，巧克力面包就是一个例子，但它可能是任何人类不应该吃的东西。所以下次你看到妈妈给孩子吃巧克力面包，就对孩子喊，上学路上别把巧克力面包吃完，你妈妈就会喊，怕面包不怕冷，家养动物吃的食物不适合他们，但对我们来说，比各种成分的燕麦更适合。有人担心海鱼含有金属和各种物质，但即使在这里，海鱼与古人几百万年吃的鱼几乎一模一样，与植物中发现的天然毒物相比，它在60年代算不了什么。诀窍是拥有 80% 正确的想法，因为在健康方面实现 100% 是非常困难的。但要实现 100% 的健康，您必须做出 80% 正确的决策。健康方面没有 100% 的决定。除了头撞墙，百分百让你头疼，我们被信息淹没却又渴望洞察，健康就像扑克牌，很多时候没有 100%， 也没有 90%， 你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有时结果与概率相反，就像一个活到102岁的吸烟者，而这正是没有人果断并说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这里有事情真实的概率很高，因此自由的思想会尝试将信号与噪音隔离开来。正如你读到的所有内容一样，对待你在这里读到的内容承担有限责任。通过自由思考，你可以得出以下关键且重要的法则，像古代人类在自然中的行为一样行事，以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身体和心态已经适应了。试图用技术、药物、魔术师、药膏、神奇草药、知识和果汁来战胜自然，往往注定会失败。有可能打败自然吗？无论设计自然的是谁，都不想给人类超越自然的机会。进化是根据我们在自然中的样子来适应我们的，而不能让我们适应快速的变化。 进化论适用于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现在。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一切。这不是复杂的科学，而是简单的逻辑。和动物一样，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获取食物、住所和繁殖，以及获取有关这三者的信息。进化每秒为我们设计了数百万种壮观的化学过程和数十亿种化学过程，相互依赖，驱动我们并定义我们。我们不应该寻找新的化学过程来修复我们药物，而是简单的继续而不损害我们被踢到世界上的数以百万计的现有过程，简单的保持自然，这是正确的概率和逻辑的观点。这些是可以增强你身体素质的东西，人们过去吃的食物，通过鼻子呼吸，适当的运动，学习，激活大脑和环境。每个想法实际上都是一个易于实施的解决方案，并且基于一个简单的自由思想，像古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行为一样行事。很难准确理解古人的行为方式，但有部落和古书幸存下来和电影，这样你就可以了解正确的方法。兔子需要不同的草药和蔬菜，否则会生病和死亡。这些都是它在野外吃的东西。牛需要绿草等等，当你给它食物时，它并不是为它而生的，因此它会发胖。饲养员的兴趣是更多的肉，而不是对你来说更健康，例如玉米粒、大豆和大麦，它会变胖，你必须时不时的用抗生素来维持它的活力。就像牛一样，我们是为某种食物和特定的生活环境而生的，而忽视了这种需求，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都表现出肥胖、疾病，定期需要医生和药物。有一个重要的定律值得理解，我们称之为证明责任定律，即人类数十年没有接触到的某种物质或物质形式或行为的机会，几千年来和目前所接触到的对人类有益的为零，很可能 99.99% 都是有害的。举证责任在于向人添加新物质的人，例如转基因食品、植物油、CBD、大麻和各种药物、冰沙、转基因小麦、纯糖、盐、牙膏中的钠成分等等等等，各种油炸食品、各种零食以及数以千计的其他例子。天然食品中存在一些物质，它们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问题，它们被称为凝集素，在我看来，它们的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因为它们存在于与健康相关的食物中，关于凝集素及其作用的讲座可以做。法则也有相反的一面，人类几万年接触到的东西最有可能对人类有益，阳光、肉、鱼、水果等。大部分的肉、鱼、蔬菜和水果都卖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它们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更接近他们的饮食，吃草食动物，而不是在牧场饲养，而不是在笼子里饲养的混合物，以及不是在池塘中饲养并接受不合适食物的野生捕获的鱼，对于他们来说。例如，我们是为烤鱼而建的，因为70万年来人类一直在吃烤鱼，在雅科夫女儿桥 Bridge of the Daughters of Yaakov 发现的烹饪鱼的遗址是古代烹饪的证据。体内的过程，不要伤害他们。这是反转定律，你与改进他们无关，因为从概率的角度来看你不会成功。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为它帮助我们照顾自己。进化为我们设计了数百万种壮观的化学过程和数十亿种化学过程，它们相互依赖，每一秒都激励我们并定义我们。我们添加的清洁剂会损害体内数百万个过程的一个例子。当然，它不是清洁所需要的。我们不应该寻找新的化学过程来修复我们药物，而只是继续而不损害我们被踢到世界上的数以百万计的现有过程。只是为了保持自然，从概率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一路上弄乱非常复杂的系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会损害系统，而且不会帮助它。这就是举证责任的由来，要站在赌注的正确一边，某种物质或形式的可能性，人类几万年没有接触过的物质，或者说行为，目前接触到的对人类的好处为零，很可能 99.99% 都是有害的。举证责任在于向人添加新物质的人，例如转基因食品、植物油、CBD、大麻和各种药物、冰沙、转基因小麦、纯糖、盐、牙膏中的钠成分等等等等，各种油炸食品、各种零食以及数以千计的其他例子。定律也有反面，人类几万年来接触到的东西最有可能对人类有益，阳光、肉、鱼、水果等。头痛就是头痛，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故事。今天，我的妻子告诉我，她低头时感到头晕，也许她脑出血或中风。我告诉她，这样失去她是一种耻辱，但很高兴见到你，我会相处得很好，并补充说特拉维夫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我记得听到她在做跳绳锻炼。 我问他告诉我你半个小时没有跳绳子吗？他说是的，我自由思考，把跳跃让人头晕，我和妻子对剧烈动作敏感的事实放在一起，然后我意识到他有可能在跳绳锻炼的同一天脑溢血了。并且他们彼此不相关，为零。我告诉他我不认为这是脑出血，只是跳跃造成的，他可能会活下来，他笑了，果然第二天出血和头晕就消失了。凡事都要运用常识，这一点很重要。头痛就是头痛，这是一种症状而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小头痛或大头痛，那你就做错了。我个人并没有真正头痛过，但我在很多人身上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我在开始之前就头痛了。饮食自由，对于一个饮食正确、活跃、见阳光的人来说，根本没有理由头痛。如果你偶尔出现头痛或偏头痛，说明你没有自由饮食。牛奶制品、燕麦、枣可乐等不属于自由饮食定义的食物，很有可能会导致头痛。你的身体没有安全边际，所以每一件小事都会引起头痛，只要随意吃东西，你就会发现头痛和偏头痛消失了。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无线耳机之后让我有点头痛，所以小心直接投射到你脑海中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谈论这种危险的流行产品呢？希望现在你已经明白，仅仅因为每个人都做了某件事并不意味着它是安全或正确的，不幸的是很多人有时情况恰恰相反。你戴上的任何会辐射的东西都很有可能是危险的。无线耳机就在你的头部里面，辐射到手机上，没有人测试过它对头部神经元的真正作用。我买的耳机末端有一根空气线，这样辐射就不会穿过。我们会完成得很好，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然的话也是有可能的。你好，你好，基因。我的一个巨大错误是，我认为基因决定了人们是否擅长数学，是否会心脏病发作，或者是否会心脏病发作。他们只是成功了。我思考的越多，自由阅读和接触的信息越多，我意识到我们生来是多么平等。基因确实有助于对抗小麦或吸烟等毒素，但如果你不毒害自己，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基因的帮助，这就是对这个谜团的自由思考的理解。基因还将帮助您拥有某种性格，从而帮助您热爱某种活动，例如，演员、运动员、木匠、物理学家。但能力本身取决于你为你的天生能力投入了多少时间，练习了它，以及你在生活中做了什么，及环境。我们归咎于基因，因为我们的大脑不断努力安排现实并给出解释会支持我们的行动，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受到责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将自己肥胖、生病或过于瘦的事实归咎于我们的基因，所以，当有基因可以归咎时，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基因。与我们大脑安排一切、解释一切的偏见做斗争，这是最好的自由思想。肥胖是有问题的，这不是一种观点，而是很容易看到的现实。当然问题不是美观，而是伴随着许多其他问题，例如糖尿病和血管问题。如果吃自由饮食，每个人都应该瘦。大多数人天生就有优秀的基因，所以如果出现问题，先责怪环境和饮食，然后再责怪父母的坏基因。健康趋势世界上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大街上都可以看到。难不成这么多人的基因都被搞乱了，都变胖了，变得卑躬屈膝，患上慢性病，或者也许有其他因素使一些人即使到了老年也能保持健康、正直和健康。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生来平等，而且确实生来平等，或多或少，那么通过运用自由思想，我们就会意识到除了基因问题之外还有其他问题。这里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并且仍然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活动，营养和身体活动。另一个证据是那些改变饮食和身体活动而变得健康和健美的人。根据这篇文章以及全球肥胖趋势，全世界的总体健康状况似乎处于下降趋势，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如此先进，所以可以推测主要原因是食物的质量和我们吃的食物类型的恶化。一篇关于儿童糖尿病的文章显示，多年来发病率有所增加。我想我们吃的食物比我们的环境重要得多，因为环境中的不良物质进入我们身体的影响比食物中的不良物质的影响要小。我们在地球上的寿命确实更长，但健康状况却较差。现代生活与我们进化而来的生活不相容的另一个证据是，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显示，多年来幸福感呈明显下降趋势。 为了身体健康，人们必须做好改变的准备，了解这一点，有必须做的事，也有不可以做的事。基因和运气并无害处，但仅靠它们还不足以确保身体健康。与环境相比，基因算不了什么。这条定律意味着，如果问题是，某个问题是遗传的还是环境的，最有可能的是，行为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例如，空气、食物、我们的运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大多数疾病都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环境、饮食、运动引起的，而不是来自厄运或基因。医疗保健系统的治疗方式需要从头开始改变，从生活方式开始，而不是从药物开始。预防而不是膏药治疗。我们需要运用心理灵活性，并理解有时我们必须改变对某个主题的看法，而这种改变也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最大的困难是改变自己，认识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完全错了。你可以从人们饮食中伴随的借口中看到这一点，不能停止吃面包或油炸食品。让某人他妈的承担责任，我只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无法为人类的正确饮食负责。国家需要管理公众的健康，因为他自己无法了解市场运作的因素，也因为他很难做出改变。政府干预的成功例子，为了维持健康的生活而付钱给人们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将为国家节省资金。研究表明，付钱是有效的。困难的根源在于商业公司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制造的过多广告和错误信息，这些利益是利润而不是公共健康。相同的行为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使得人们很难做出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做法以及原因是什么。比如两个人，一个不抽烟的人死了40岁，一个抽烟的女人死了87岁。解决办法就是测试100个抽烟的人和100个不抽烟的人，永远记住规律，像古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行为一样行事。关于狩猎和食用植物历史的优秀文章，碳水化合物与癌症之间联系的一个小线索。同在癌症和肿瘤生长背景下的潜在益处是基于癌细胞和健康细胞之间能量代谢的差异。即使有氧气存在，癌细胞也主要依靠葡萄糖通过糖酵解过程获取能量。这种现象被称为瓦尔堡效应。癌细胞对葡萄糖的高需求使它们能够快速繁殖。相比之下，健康细胞可以使用不同的能量来源，例如葡萄糖、脂肪酸和酮体。与一位肿瘤学家教授关于这个话题的对话。自由饮食，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高，碳水化合物含量低，会导致身体进入酮症状态。在酮症中，当葡萄糖较低时，身体会产生酮体作为替代能量来源。使用酮来潜在帮助需要葡萄糖的肿瘤的基本原理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饿死癌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葡萄糖，同时为健康细胞提供替代燃料来源酮体。一些研究表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能具有抗肿瘤作用。可能是因为加葡萄糖的可用性减少，通过降低葡萄糖水平，生酮饮食可能会剥夺癌细胞首选的能量来源，从而有助于减缓肿瘤的生长。加生长的变化信号传导途径，生酮饮食已被证明会影响与癌症发生和进展相关的各种细胞信号传导途径，例如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GF-1 信号传导。加癌细胞氧化应激增加，生酮饮食可能会增加癌细胞氧化应激，癌细胞中活性氧 ROS 的产生，导致氧化应激和潜在的细胞死亡。然而，酮和生酮饮食作为癌症治疗的有效性仍然是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主题，并且并非所有类型的癌细胞都可以对此方法做出类似的反应。在考虑饮食改变或癌症治疗之前，有必要咨询健康专业人士，例如肿瘤科医生。大力水手错了，菠菜不适合我们吃的东西，它不一定会被吸收到血液中，重要的是吸收什么。我们被告知菠菜是健康的，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铁，但他们忘记告诉我们，由于铁的类型和阻止其吸收的毒素，菠菜的吸收率为零。在所有植物中，都有完全相同的问题，有大量的 X, 但它没有以所需的量被吸收到血液中。这种植物的例外情况是成熟的水果和发酵谷物。请参阅此处卫生部对羽衣甘蓝的建议，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并且与科学显示的相反。人类历史上从未食用过羽衣甘蓝，而且由于纤维的存在，我们不知道如何消化它。令人高兴的是，即使是牛也知道如何消化草，而为它们消化草的细菌是生活在它们肠道中的细菌。 细菌的产物是被奶牛血液吸收的脂肪酸。最终享受等量的秘密，营养学中的大秘密是，最终我们享受等量的大多数类型的食物，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能习惯。不自然、含糖和咸的食物使我们无法享受需要几天时间才能适应的天然食物。花几天的时间来习惯天然食物是值得的，因为最终你也会同样喜欢它。另一件事是食物的多样性，我们生来就不能同时吃多种食物，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古代，在特定的时间只能吃一种食物。假设我们来了，穿过一棵无花果树，没有蜂蜜、面包、牛油果和奶酪，只有无花果。另外，给肠道时间休息也很重要，肠道因吃而受伤，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在每天8到12小时的窗口内进食，避免油、糖和无酵面包，这样会导致肠胃不适，为您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一旦您设法做出初步改变，例如避免使用石油，并看到初步改进，就可以很容易的继续升级到此处的部分。很难相信，但简单的事情就是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荨麻疹、胃灼热、肠易激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这三种现象只是症状而不是原因。并非在所有情况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您阅读自由思想之后，您已经了解过统计生活是值得的，因此值得将赌注压在高比例的真实事物上，但并非总是如此。对于这三种现象，当然是营养不当造成的。肠易激实际上是指当您通过不适合肠道的食物时，肠道会对您生气，例如面包、未发酵、面食、蔬菜、植物油、大米、根、叶、饼干、牛奶或最近发明的各种食物。身体各个地方的肿块、疥疮、皮疹和疮，它们通常与激素或青春期无关，而只与你吃的食物有关。我必须重新写一遍，这些现象只与你吃的食物有关。是的，每个人都错了。这些正是中毒的迹象，预防中毒的唯一方法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有时只能预防症状的药物。当您吃如图所示的自由饮食时，中毒就会停止。胃灼热通常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植物油和乳聚糖会刺激胃酸。凝集素是碳水化合物结合蛋白，存在于各种植物性食品中，例如豆类、谷物以及一些水果和蔬菜。它们在植物抵御害虫和捕食者的防御机制中发挥作用。一些研究和意识证据表明，凝集素与胃灼热或胃食管反流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胃灼热是胃酸回流到食道时出现的一种症状，引起刺激和烧灼感。植物毒素凝集素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导致胃灼热，加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以证明凝集素会干扰肠道屏障功能，从而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也称为肠漏。这可能会引起炎症反应并加剧反流症状，包括胃灼热加炎症。一些研究表明，哺乳可能会促进体内炎症，从而加剧胃灼热症状。慢性炎症可能与消耗有关。加消化受损，凝集素可能与消化酶结合并损害其功能，从而导致食物消化不完全。这会导致食物在胃里发酵，产生气体并增加腹内压力，从而可能促进胃内容物反流到食道，引起胃灼热。如果你问为什么这些现象通常是逐年增加的现象，而且你看到孩子吃了很多植物毒素，那是因为他需要凝集素，需要很多年才能损伤肠道并进入血液。每个人需要的时间不同，所以建议避免吃少量凝集素，接触冷水和冷水淋浴时不时用冷水淋浴很重要，一般来说要在冷水中游泳并暴露在寒冷中，术后感觉非常好，并且有科学支持。这里我们有三件事交叉，感觉，使我们适应寒冷的进化，以及科学，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说，受控的暴露在寒冷中很可能对我们非常有好处。人体内有一种叫做棕色脂肪组织 BAT 的脂肪，有助于调节体温以应对寒冷的环境。与储存能量的白色脂肪组织不同， BAT 通过称为产热的过程产生热量。当受到低温或其他刺激激活时， BAT 会以热量的形式释放储存的能量，这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核心温度并保持温暖。这在身体有体温过低风险的寒冷环境中尤其有用。因此，棕色脂肪组织是帮助人类应对寒冷的脂肪类型。我们喝什么水？我们是通过进化而喝水的，不是果汁、冰沙之类的。口渴时喝水，所有关于一定量的建议仅适用于那些将身体与酒精和咖啡因混淆的人，否则身体在口渴时会向我们发出良好的信号。只要没有迷惑身体的药物或不适合人类的物质，渴了就应该喝。精神垃圾食品对灵魂有好处吗？ 精神垃圾食品是指提供短期满足感但没有长期效果的内容或活动。期限价值或利益，在 TikTok、Facebook、Instagram 或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平台的背景下，精神垃圾食品可能包括无意识的滚动无休止的信息流，观看视频或不利于个人成长或有意义的联系的肤浅互动。以下是精神垃圾的一些特征。食品在社交网络的背景下，注意力持续时间短，这些平台旨在尽可能长时间的捕获并保持用户的注意力。内容通常以简短、易于理解的格式呈现，例如短视频、图像或短文本帖子。这可能会导致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并且难以专注于更深层次或更复杂的任务。即时满足感，社交网络是围绕为用户提供即时反馈和奖励的功能而构建的，例如点赞、评论和分享。这种即时的满足感可能会让人上瘾，并鼓励用户寻求更多满足感，从而导致过分强调验证和社会认可。FOMO 是指害怕错过，社交网络会产生一种紧迫感，以及持续了解最新新闻、趋势和八卦的需求。这可能会导致过度使用和无法与平台断开连接。比较和嫉妒，看到别人生活的精心策划和过滤版本可能会导致自卑感和自卑感。当人们开始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并感到维持完美在线形象的压力时，这可能会尤其成问题。信息超载，由于可用内容如此之多，人们很容易被海量的信息淹没。消耗过多的低质量内容会导致精神疲劳，并降低专注于更重要的任务或信息的能力。为了保持平衡，必须限制精神垃圾食品的消耗，并从事促进个人成长的活动，例如像我们的祖先一样观察自然、阅读书籍、学习技能新闻、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及培养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此外，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进行限制，例如查看这些平台的特定时间限制或一天中的特定时间，可以帮助减少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事实上，随着精神垃圾消耗的增加，食物，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力下降，我认为在世界其他地方人类没有接触过的物质。有许多新物质进入了我们接触到的非自然物质中，调味剂、牙膏、清洁剂、面霜、香水、织物柔软剂、护发剂、各种化妆品、农药、肥料等。很难预测这些物质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根据过程定律，它们很可能以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伤害我们。举个小例子，牙膏中含有会导致严重胃痛的物质，每个人的效果都会有所不同。天然物质，但对我们不利。大多数人使用的洗涤剂和其他人造物质，洗碗片、漂白剂、地板清洁剂、杀虫剂等，会进入您所吃的食物中。这些物质的消耗是为了健康而付出的，自然的睡眠和我们的睡眠可以带来奇迹般的改善。很难理解古人是怎么睡觉的，但好像他们都是仰卧睡觉，只用鼻子呼吸，仰卧时最容易用鼻子呼吸，而且有古话表明，这是他们就是这样睡觉的。推荐阅读，乔治·卡特林《生命的呼吸》，他在1860年记录了印第安人并为他们画了画，从中您可以了解他们如何在大自然中呼吸以及他们如何在没有现代化的情况下睡觉。当我们仰卧时，身体和肌肉都处于休息状态。早睡早起是一种习惯。古人的睡眠是交替睡的，没有固定的公式，所以一夜起床几次也不必太兴奋，这是完全自然的。古人每晚的睡眠时间大约为7个小时，而且是交替的，这意味着可能会有几个小时的清醒时间，然后又重新入睡。我像古人一样睡在硬床垫上，仰卧着，我注意到这样我睡得最好，醒来时精力最充沛。睡觉时只用鼻子呼吸很重要，否则会导致许多问题，包括睡眠呼吸暂停和牙齿问题。如果您在睡觉时无法通过鼻子呼吸，请在仅通过鼻子呼吸几周后，在睡觉时将硅橡胶贴在嘴上。一项研究表明，喝咖啡会缩短睡眠时间，科学还表明，咖啡因会刺激和促进睡眠。逻辑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相当自由地假设，如果你想睡得更好，就停止喝咖啡。咖啡因是一种凝集素，是咖啡树害虫的一种毒素，因此它会损害昆虫和小害虫的神经系统。尼马拉戈极简主义、囤积物品和物质主义，这是本世纪的疾病，是购买不必要的物品的结果，是儿童房间里堆满了曾经用过的玩具、仪式衣服、化妆品、食品等过剩。建议扔掉东西，不要囤积任何东西。卫生系统，如果你知道如何保持健康，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我们是有趣的生物，只想做昨天所做的事情。我们通常必须做与我们习惯完全相反的事情，吃少量的碳水化合物和大量的蛋白质和动物脂肪。与我们的想法相反，走比跑好，思考自由而不固定。对加工食品的偏爱往往是出尝的结果，由于添加了天然食品，加工食品比天然食品更有吸引力。糖、盐和脂肪。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味道会保持不变，尽管研究表明我们的味蕾可以在几天内适应新的口味。此外，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健康的生活，因为他们是吃着加工食品长大的。常态。每一代人都会远离自然的饮食方式，从而很难过渡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医疗行业也在阻碍预防性健康措施方面发挥了作用，因为医生经常接受的培训是专注于通过药物和手术治疗疾病，而不是通过药物和手术来治疗疾病，而不是从一开始就阻止它。这可能会创造一种文化，人们期望接受药物或手术来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而不是采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加工食品通常是公司生产和销售最有利可图的，因为它们的保质期更长，需要的原料更少。农业投资，这可能使人们难以获得和负担得起天然的、未加工的食品。总之，做出健康改变的挑战有多种因素，包括最初的口味偏好、缺乏对健康生活方式、文化规范和利润的了解。带动粮食生产。然而，通过教育、坚持和支持，任何人都可以学会欣赏天然、未加工食品的味道和益处，并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糖尿病是营养师和医生的疾病。一位熟人告诉我，他服用药物来降低血压糖。我问他医生是否建议他改变饮食。他回答说，他被转介给一位营养师，营养师告诉他饮食不应改变。我问我的朋友，他的医生是否建议改变饮食习惯。他告诉我，他被转介给一位营养师，营养师建议他不要改变饮食习惯。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二型糖尿病与一型糖尿病不同，通常与营养不良有关，可以通过减少有害物质，例如小麦制品消耗的饮食来控制。全球一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不断增加，这表明它可能受到营养和环境暴露等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遗传。尽管由于胰腺细胞的破坏而无法治愈，但值得考虑的是，不适当的饮食也可能促进其发展。有趣的是，一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西方饮食会让人们接触不健康的食物，从而促进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回到故事，我的朋友早餐和晚餐都吃小麦制品。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有两个方面似乎违反直觉，首先，当饮食指南很容易获得时，医生将它转介给营养师，其次，营养师没有为他提供控制病情的解决方案。开药只能解决症状，而不是根本问题。医生和营养师都没有提供必要的指导，这可能会给我的朋友带来负面后果。我的朋友拒绝听我的建议，只依赖医生的建议。如果饮食富含脂肪和动物蛋白且不含碳水化合物，二型糖尿病的症状可以在几周内完全消失。需要注意的是，二型糖尿病永远无法治愈，因为它是中毒的产物，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不相容的饮食对身体的毒害。虽然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不幸的是，一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错误地让人们过着痛苦的生活。举个例子，我朋友的儿子患有同样的病症，并且由于指导不足而面临着类似的命运。是的，每个人都错了，糖尿病，可能还有青少年糖尿病，不是遗传病，而是由饮食不当引起的疾病。不适合人类，遗传部分是这个人对适合他的饮食的持续中毒的容忍程度。就像体重调节机制随着不断中毒而受损一样，我们的糖调节机制也被破坏了。在食用与人类相融的食物几个月后，这两种情况都是可逆的。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营养师，但事实是，我认为他们在疾病的传播中扮演了很大的角色。我对他们的信用说，我希望他们只是不知道，但无知并不能成为借口责任。像舞者一样争论，而不是像驴子一样，我会改变对一切的想法。尝试像跳舞一样进行争论，而不是像战争一样。你必须以谦逊的态度进行辩论，并向对方表明你在某些问题上同意他的观点。一个人应该专注于一些个人问题，当然不要给人一种我们想要控制或说服对方的感觉。能够成功说服对方的，只有他自己。 询问对方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或生活方式的。时不时的尝试去说服自己，因为如果你从不改变主意，你就有问题了。不要做一个逻辑霸凌者，进行科学的、非情感的辩论。压抑是愚蠢的，忽视和遗忘比挖掘伤口更符合逻辑。在古代，他们会压制创伤和不愉快的事件，而不是像现代人那样深挖他们。新心理学，他们不会把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每一件坏事都编成一部疯狂的戏剧。这主要是关于什么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而不是真正应该做什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最好是压抑而不是挖掘过去，而只是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有一种自然的机制来忘记过去并继续前进。秃头为什么足球运动员不会秃顶？50岁以上的男性中约有 50%， 而65岁以上的女性中约有 50% 患有女性型秃发。稍后会写一些方法来减少脱发的可能性。有趣的是，职业篮球和足球运动员以及一般体育职业运动员，以及马赛人和南美部落等一些部落，似乎比同龄的普通人群更不容易出现秃顶。注意，我是比较同龄的智者，因此，我们需要运用自由的思想，尝试去理解其中的原因，并把它控制在自己身上。秃头正确地表明了健康问题，因此被视为没有吸引力的东西。想要选择一个可以将我们的基因传递给的健康伴侣，是我们进化的一部分。秃头现象的可能解释之一是毛囊需要足够的血流量来维持健康。在剧烈的体力活动期间，流向面部的血液增加，这可以为毛囊提供必要的营养和氧气。因此，建议脱发者每天至少进行1小时、每周4次的剧烈运动，直到脸色变红，这也意味着头皮接收的血液量增加。毛囊就像体力活动一样，很明显，秃头有遗传因素，但很可能，就像肤质一样，有助于避免毒素的遗传因素，那些不吃肤质的人不需要这些遗传因素。同样，在秃头的情况下，当没有血液流动和适当的营养时，当不需要遗传的帮助时，遗传会有所帮助。因此，齐达内怎么会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可能有遗传基因，无法很好地应对头发缺乏营养和血液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脱发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营养而不是血液流动。尤其是女性，可能会因营养缺乏而出现脱发。因此，坚持包含鱼、肉和水果的饮食至关重要，它们提供了素食可能缺乏的必需营养素。此外，建议避免甜食，尤其是面包和加工食品，它们会阻止矿物质的吸收，从而损害头发。身体有一种机制，可以将矿物质从不太重要的地方输送到更重要的地方，比如大脑和肌肉，所以当我们缺乏矿物质时，首先劫持的地方就是牙齿、头发和骨骼，而这些地方并不需要矿物质。对短期生存至关重要。我看过研究，在健康保险中也提到激素会导致秃头，这是可能的，但这可能就是症状，因为营养不良会影响激素。而这恰恰是一个自由思想提升一个层次，从症状的层次到问题的层次。证明输血和营养很有可能阻止秃头的一个好方法是看到药物造成食物短缺或血液循环减少而导致秃头的副作用。事实确实如此，一些用于治疗高血压的药物，例如贝塔受体阻滞剂，可能会导致头发稀疏或脱发作为副作用。其确切原因可能因具体药物而异，但可能存在一些机制，营养缺乏，某些利尿药物会导致身体失去必需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例如锌、钾和生物素，这些对于维持健康很重要。头发缺乏这些营养素会导致脱发，毛囊血流量减少，某些降血压药物，尤其是贝塔受体阻滞剂，会减少身体某些部位，包括头皮的血流量。血流量减少会削弱毛囊，使毛囊更容易受到损伤和脱发。运动员不再秃顶让我们恢复自由思想。我们亲眼观察到，运动员的秃顶情况比同龄人要少。他们比正常人向头部输送更多的血液，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重点。我们知道阻断血液和营养的药物会导致脱发，因此这增加了另一种可能性。我们还知道，人们的问题往往不是遗传的，更多的是人和环境的活动。还有一种感觉，不运动的人更容易秃顶。对有些秃顶的解释也不是源于遗传，而是当你饮食不正确，体力活动没有血液流动时，遗传会有所帮助，而不是当你做正确的事情时，遗传会有所帮助。 因此，值得打赌的是，这三个组成部分对于健康的头发很重要，自由饮食，最终红脸的运动以及每日头皮按摩。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减少或预防秃头。当我利用上述信息和科学进行自由思考时，这当然似乎是合理的。很有可能这不是真的，但这些年来它对我父亲有效，我希望它对你也有效。谁将从我们的健康中受益？谁将从我们的健康中受益？不幸的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正在进步更多，更倾向于有意识和可持续的生活。很明显，集体过渡到最佳健康可以给社会不同阶层带来好处，反之亦然，会给其他人带来损失。了解这些好处和损失，可以清楚地了解我们的福祉如何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首先，我们的健康最明显的受益者是我们个人。以以色列公民为例，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带来更加积极和充实的生活方式，减少医疗费用并增强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能力。另一个显著的受益者是有机农业部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不含化学物质的有机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一趋势为致力于生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机农民提供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它还可以促进更健康的生态系统并改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更健康的生活趋势也对选择自然和有机方法的动物饲养者产生积极影响。这种方法意味着动物可以在自然环境中生长，从而促进更好的动物福利。同样，地球也会受益，因为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往往与旨在保护地球的更可持续的做法相一致。此外，生产以健康为中心的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可以蓬勃发展，特别是如果受到政府通过激励和补贴的鼓励的话。他们可以创新、成长并为更健康的社会做出贡献，从而创造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另一方面，向改善健康的转变可能会对不符合这一范式的部门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如果人们通过预防措施和改变生活方式来维持健康，制药公司可能会遇到对某些药物的需求减少。同样，生产加工食品的公司，如 Strauss、Tenuva 和 Osam, 可能会面临由于药物减少而面临的挑战。消费他们的产品，人们可能会选择新鲜和有机食品，而不是加工食品，这影响了这些公司的业务。依赖非常规动物饲养方法的行业，如农场、鸡舍、鱼塘和肉类加工厂，也可能会经历衰退。同样，像 Shufersal 这样的大型食品连锁店的销售额可能会下降，因为顾客可能更喜欢本地和有机农产品，而不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如果人们开始减少对这些产品的消费，蔬菜、叶类、块根和种子种植者也可能会感受到影响。赞成高蛋白饮食。此外，如果人们选择天然蛋白质来源 TiVo 和 Beyond Meat 等肉类替代品，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求减少的情况。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保险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也可能受到影响，因为理论上更健康的人群需要干预。医学上，最后，补充剂公司可能会看到对其产品的需求减少，因为人们直接从饮食中获取所需的营养。其有效、可用且无需处方的自然疗法，其这些自然疗法非常能增强生命，我相信你不会的，不要失望。它们也很便宜，容易买到，而且不需要处方。我承认这些是我唯一使用的药物。就这样，我身上或体内没有其他化学物质。当你自己尝试某件事并且它有效时，就不需要进行研究等。研究只会强化你亲眼所见的东西。这里写的所有内容都是我自己尝试过的，它的作用非常疯狂，显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不要将其视为医疗建议。天然药物与食物不同，因为它是专门为了治疗健康问题而食用的，并且不适合一般食物。研究证据支持这种区别。大蒜，当我使用大利润法则中的鹰法则时，我发现大蒜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解决了胃病和喉咙痛。建议将大蒜加热一下，这样大蒜更软，更容易消化，这样你也不会闻到大蒜的味道。这可能对每个人都有效。我不建议你尝试，但是当我阑尾疼痛时，我吃了大蒜，两天后疼痛就消失了。大蒜在古代被用作治疗各种疾病的天然药物，包括胃痛、感冒和流感。大蒜具有抗菌、抗病毒和抗炎特性，有助于治疗这些疾病。 治疗喉咙痛的一种流行疗法包括将蜂蜜与碎大蒜和辣椒混合，每隔几个小时吃一次，这样可以在一天内缓解症状并清除喉咙中的脓液。大蒜凝集素有助于大蒜凝集素，例如大蒜素 ACE1、ACE2 和 Ajoin 具有多种潜在的健康益处。它们具有抗菌特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帮助对抗有害细菌、病毒和真菌。这就是大蒜经常被用作治疗小病的家庭疗法的部分原因。大蒜凝集素还具有免疫调节特性，可以提高免疫系统抵抗感染和疾病的能力。一些研究还表明，这些蒜瓣可能具有抗癌特性，它们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并促进细胞凋亡及程序性细胞死亡。然而，这些效应主要是在实验室和动物研究中观察到的，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它们如何适用于人类。美妙之处在于，当大蒜素被压碎时，即当动物或细菌咀嚼大蒜根时，就会释放出大蒜素，这美丽的表明，凝集素确实是指在防止害虫危害植物的毒素。植物，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建立在小动物而不是人类的基础上的，这些有时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但在小麦中 ,WGA, 小麦的一种残酷的未成年人，多年来慢慢地杀死了我们。小麦和植物中的凝集素会毒害我们。另一方面，虽然大蒜凝集素可能有益，但其他植物中的凝集素有时可能有害。一些植物凝集素可能与人体产生负面相互作用。例如，生豆类和全谷物含有凝集素，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红豆中的凝集素称为植物血凝素，如果红豆未正确煮熟，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症状。其他潜在有害的凝集素包括在西红柿和土豆等茄属植物中发现的凝集素，它们会加剧敏感人群的炎症状况。重要的是要记住，准备方法会显著影响这些食物的凝集素含量，烹饪通常会减少或消除潜在的有害影响。蜂蜜，我注意到伤口上的蜂蜜比蒸汽愈合得更快，而且还可以防止咳嗽。我不需要研究表明蜂蜜具有天然的治疗功效。例如 ,L. Wiley 等人的一项研究证明，蜂蜜可以有效治疗伤口和减轻咳嗽症状。柠檬，柠檬虽然柠檬的酸味可以说明其功效很强，但不建议经常大量食用。数量，根据 Peniston 等人的一项研究，过量饮用柠檬汁可能会导致肾结石的形成。我注意到柠檬对于治疗各种食物中毒和胃病以及喉咙痛非常有效。我只在胃有问题时才喝柠檬。柠檬汁已被发现可以有效治疗消化系统问题。同一项研究表明，柠檬汁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可以帮助改善消化并缓解胃部问题。不过，应该适量饮用，以避免可能的副作用。冷水非常适合用冰水淋浴，就像两杯加红牛的咖啡一样刺激。冷水或冰水非常适合缓解肌肉紧张和各种疼痛。身体，运动员在训练后洗冰浴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我头晕，因为我在开车时对转身和看手机很敏感，冷水淋浴就能把它吹走。我们的进化是用冷水淋浴水，而不是像今天其他人那样的热水。我个人感觉洗冷水澡比洗热水澡好1000倍。淋浴后要注意，从口腔溃疡、漱口到喉咙痛，效果非常好。我只用盐作为药物，尽量不经常食用。可用于食品保存和腌制。橄榄油非常适合治疗嘴唇或包括头皮在内的身体任何部位的干燥，比任何其他香膏效果更好。我儿子头皮干燥，有头皮屑，他在头上涂了1个小时的橄榄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建议仅将橄榄油作为药物食用，而不是作为沙拉的添加物。假设你喝了100克橄榄油，就相当于吃了半公斤橄榄。这是没有意义的，总的来说，最好避免此类浓缩物，我们的身体在数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并未接触过浓缩物，只是在最近几千年中才接触过浓缩物。热水或沸水会杀死人细菌，就像任何其他化学物质一样，只不过它们对我们的危险不如化学物质。我用温水洗牙和刷牙，它的作用就像牙膏一样。肠道细菌对健康影响很大，这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研究表明肠道细菌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重大影响。许多研究表明，肠道细菌只是受到我们吃什么或不吃什么的影响。自由思想的巨大利益，肠道细菌只是一种症状，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中介因素，而且很可能是影响健康的因素之一。我们吃的食物， 就像高血糖是一种症状而不是问题一样，问题在于食物不适合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肠道细菌是我们吃的不适合人类的食物的产物。许多研究表明，粪便移植对很多人有帮助，但一段时间后，如果生活方式不改变，老问题又会卷土重来。这表明我们的肠道细菌直接受到我们所吃的食物的影响。换句话说，在我看来，当我积极推理时，导致疾病的不是肠道细菌，而是我们吃的食物，优先考虑某些肠道细菌可能是问题的原因之一。抗生素对我们造成多年的伤害，并且造成的影响会迟到。医学并没有将这些与它联系起来，尤其是肠道细菌的问题。远离非救生药物、药品和医生。另一方面，创伤医学、受伤、康复等、心脏病学、肿瘤学和外科手术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与很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的热水淋浴相比，冷水淋浴对我们有好处。点：大蒜可以替代抗生素治疗胃病吗？大蒜含有多种化合物，据信这些化合物对健康有益。益生元作用，大蒜含有一种称为菊粉的纤维以及低聚果糖。这些化合物不会在上消化系统中消化，但当它们到达大肠时，会被肠道细菌发酵。这种发酵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为结肠内壁细胞提供营养，并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肠道屏障。这样，大蒜中的益生元可以促进肠道内有益菌的生长和活性，抗菌活性。大蒜中含有大蒜素等硫化合物，大蒜在切碎或压碎时会形成。人们发现大蒜素和其他相关化合物对多种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表现出抗菌特性。虽然这些化合物可以对抗肠道中的有害细菌，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它们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具体影响。还应注意的是，这些化合物相对不稳定，可能会因肠道条件而失活，因此其在体内的抗菌活性程度上不完全清楚。免疫反应，一些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化合物会影响免疫系统，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肠道微生物组和免疫系统具有复杂的双向关系，彼此影响。大蒜中的某些化合物已被发现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这可能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此外，大蒜的抗菌特性可能会对肠道中的某些类型的细菌产生影响。每个人的性格如何不同以及为什么 Teva 的均衡器，人们将人的功能视为声音均衡器。每个人出生时都具有特殊的特征组合，这些特征构成了他们的身份。每种品质都有其价值，这些价值之间的平衡创造了我们的个性。想象一下，出生在一到十中的任何一个，内心幸福7，热情9，好奇心3，内心平静5，自闭症3，社交能力4，在极端情况下失去控制2。这些只是数字来说明自然显然是如何运作的。自闭症可能又分为几十个这样的数字，其中一些是好的，一些是不太好的。在每一个环境中，其他数字都可以带来生存。今天不再是因为没有进化，而是在过去。我的妻子读了它并说没有拳头，但有拳头，就像自由思想中的任何东西一样，我们想从中获利。重点是给某人贴上一或零的标签是有问题的，而且真的不只是像自闭症这样的坏特征。自闭症不是单一的特征，自闭症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均衡器特征，代表了认知平衡的变化、社会和情感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自闭症是一种谱系障碍，这意味着自闭症患者会经历多种严重程度和症状。然而，均衡器类比表明，每个人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与自闭症相关的特征，尽管强度不同。同样，通过均衡器类比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其他特征，例如攻击性或脾气暴躁。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这些品质，这些品质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具体取决于他们的力量和背景。例如，适度的攻击性在竞争环境中可能有用，但如果过度明显，可能会导致人际冲突。这就是自然使人适应环境的方式。当一个人天生具有太多的攻击性时，他可能会成为杀人犯，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有太多的性行为，他可能会成为强奸犯。大自然使人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均衡器的理念。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如何引导它适应环境，因此每个人出生时都有不同的数字。与肤质敏感性的比较是说明这一概念的另一种方式。 许多人食用麸质不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其他人则有不同程度的敏感度，一小部分人会因乳糜泻等疾病而遭受严重症状。看到眼镜是遗传或环境的，就像我们发现的其他东西一样，可见当我们违背自己的初衷时，基因就会发挥作用。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了时刻密切观察事物而生的。我们狩猎、旅行、建造和战斗，所有这些事情都被远处的人类看到。每天八小时在屏幕前对眼睛来说是新鲜事，因此投资眼镜和镜片公司也是明智之举。眼镜是凡人的火箭。我从20岁开始戴眼镜是为了长期视力。42、43岁的时候，我做了激光手术摘掉眼镜，事实是惊人的成功。这不仅仅是外观，还干扰了视野，也许是因为我42岁开始戴眼镜。但是我必须运用自由思维来解决和理解它。手术前我戴着老花镜也是因为这样看书更舒服。我不需要眼镜，像以前那样做是值得的，多看远处和绿色的大自然，并且更少在屏幕上。免费饮食对于健康视力确实很重要，因此有许多眼部疾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引起的。相反，免费插图得出结论，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良好视力与自然视力一样重要，这是看自然。老花镜可以防止近视力下降吗？这是一个问题，它是自由思想的工具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自由思考。当您佩戴近视眼镜时，眼镜中的镜片会弯曲光线，即使眼睛不能正确聚焦，也能聚焦在视网膜上。这意味着汇聚肌和睫状肌不需要收缩太多来聚焦于附近的物体。这有助于减轻眼睛疲劳。戴眼镜有助于减缓儿童近视的发展。发表在眼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不戴眼镜的儿童相比，戴眼镜的儿童在两年内近视度数恶化的可能性较小。研究作者认为，戴眼镜可能有助于减缓近视的进展，通过减少孩子花在关注近处物体上的时间。当孩子们聚焦在近处的物体时，他们的眼睛必须更加努力地弯曲光线以聚焦在视网膜上。这会给眼睛带来压力，并可能导致近视加深。医疗保健系统的一场革命。当今的医疗保健系统，现代医疗系统在急救和救生医学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能力，例如创伤护理、眼科和听力学。例如，创伤外科和快速反应团队的进步显著提高了危急情况下患者的生存率，但当前的医疗保健体系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一个问题是私营和公共医疗保健部门之间的脱节。这种缺乏沟通和合作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护理脱节，例如患者从私人医生转到公立医院接受治疗，而他们的病例没有及时共享。在某些情况下，医疗系统可能无法使用与患者康复和其他重要方面相关的足够数据。例如，医疗保健提供者可能无法访问中央数据库来审查患者的病史，这可能会导致不知情的决定和治疗效果较差。当前的医疗系统还倾向于针对不同的情况优先考虑药物治疗。例如，慢性疼痛患者可能会被开阿片类药物，而不是探索替代疗法，例如物理疗法或改变生活方式，这可以提供长期缓解并提高生活质量。此外，医疗保健系统强调长寿而不是生活质量。例如，可以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化疗等积极治疗，延长他们的生命，但不一定能改善他们剩余时间的健康或舒适度。最后，医疗体系是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不同的提供者和机构独立运作。这可能会使患者难以浏览医疗保健环境并获得协调的护理。例如，患者可能需要就一个问题去看几位专家，这会导致一种杂乱且耗时的体验。治疗问题而不是症状。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是，大多数医疗问题源于不良行为，而不是基因或基因。身体问题，也就是说，大多数身体知道如何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修复，而只能通过改变饮食、活动和环境来修复。当然，有些问题需要医疗干预，因为损害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在你开始之前，我就可以改善的措施，你需要我可以改善并知道我已经改善的措施，否则我可以欺骗你们公民。一个很好的起始指标，并且很容易从样本中计算出来，是居民自己对居民进行 BMI 检查，并向卫生部申请报告，当然以换取某种激励。然后是代表人口的身高、体重和年龄的指数。 油、面粉、糖尽量扔掉。有了居民的健康指标，一开始是很基础的。我会集中精力做哪些最能改善居民的健康，那就是他们的饮食。首先是在短暂的摇晃期间减少油品、小麦粉和糖的消耗。当杏是大部分人口的主要食物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会从对那些体重指数正常的人的税收抵免开始，并解释如何达到它。同时添加红色警告标签，对于未调整的产品，对非适应产品加税，并激励烘焙酵母面包和羊奶产品。在没有人信任我的第一阶段，这将对人口的 BMI 产生良好的影响。人均药品费用，以色列，一个在以色列使用公共、私人健康和各种健康设备的人。我的目标实际上是降低每个人的健康成本，同时增加他们的健康。医生将营养理解为治疗问题而不是症状，所有医生都应该了解营养和适当的运动，只有在进行侵入性治疗和药物治疗后，这才是预防医学。它基本上强调疾病的预防而不是疾病的治疗。通过对健康最重要的适当营养以及因现代化而受到损害的适当运动，可以预防疾病。在我看来，没有药物，也不会有药物可以替代上述药物。如果餐馆里没有油、糖和面粉，企业就有税收优惠，商业公司就有动力和兴趣帮助人们变得更好。健康，例如，对没有糖和油的餐馆减免 1% 的所得税。制定食品标准，对食品标准和其他与我们健康有关的事情进行监管和执行。升级，在看医生之前先咨询医疗顾问。医生很忙，通常你可以过滤与他们的联系，就像你在客户服务中所做的那样，需要时间才能联系到经理。首先与不一定是医生的健康专家进行一般咨询，他了解该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有时无需医生即可解决。您可以准确定义医生的要求以及需要检查或休息的情况。监控医生的表现，根据治疗患者的健康指标对医生的表现进行季度监控。每次治疗都将报告给卫生部，以获得患者治疗绩效的指标。被压迫者当然会报告他们相关感受的改善或恶化。激活私人检测市场，尽可能利用私人市场，如检测、拍照、核磁共振等。卫生部申请充分利用私人市场，整个卫生系统的数字化。全国所有医院都将使用的一个系统，每年对全体人口进行一次测试和建议。当每年对全体人口进行一次测试时，我们将能够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以及哪些措施有效。系统性、永久性的检查矿物质和维生素缺乏情况。有序的私人健康保险杂货清单，以规范健康保险并实施监管。创建一种购物清单。这些措施会让企业更难打击到被保险人。为什么大多数医生没有反馈就没有进步？没有进步，这是培训中众所周知的规则。当然，主要问题是医生不懂营养，而营养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最大。是的，这很荒谬。但现在让我们忽略它，在卫生系统中，没有对患者及其结果的监测，因为这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压力，不仅在以色列，而且在世界各地，它阻止了医生收到反馈。大多数医生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没有老师来指导他们如何继续前进。因此，大多数医生在几年后就达到了他们的最大能力，然后就陷入了困境，然后就出现了因人员流失而恶化的情况。这就是该主题的研究结果。戴夫·戴维斯 Dave Davis 因其对继续医学教育 CME 影响的研究而闻名。在一项题为正规继续医学教育的影响会议、研讨会、查房和其他传统继续教育活动会改变医生行为或医疗护理结果吗的研究中， JAMA 1999戴维斯和他的同事对 CME 活动的有效性进行了系统审查，发现与传统的讲座和会议相比，互动研讨会是有效的，而传统的讲座和会议对改善医生服务没有任何贡献。此外，注重结果并包含以实践为导向的活动的 CME 项目更有可能改善患者护理，而且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讲座中没有反馈，而在互动中却有反馈。通过在 YouTube 上观看高尔夫来学习打高尔夫球是不可能的。研究结论是医生的各种讲座和研讨会对患者没有任何影响。应更加重视设计交互式、以实践为导向的计划，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对医生绩效和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 我确信，不断改进和寻找新方法的医生比例就像扑克玩家一样，他们在五之间获利百分号负百分之十，就像有利可图的日间交易者一样。相信卫生部或医生，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来自其他来源和自由思想的真实性。卫生部和医生多年来没有说过任何新的话，这证明卫生部没有发挥作用，或者害怕发挥作用，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偏偏测试是了解是否有效的最佳测试，你的饮食是否正确取决于你的偏偏状况。虽然谈论它并不那么令人愉快，而且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但它是世界上最准确的测试，这就是为什么我努力写下它，尽管这不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大便应该一两天一次，大便应该比较硬、长、均匀、不软。白天几乎没有汽油，正确的做法是像古人那样跪下。事件应该在30秒内结束，除了势不可挡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自然的，并且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关于跪姿的讲解视频，就像古人上厕所跪着一样，这可能是最自然、正确的方式。根据该主题的研究，这可以防止许多问题。如果您的情况不是这样，则说明您的饮食不正确，并且可能不是遗传或细菌问题。了解免费饮食并应用它，然后进行偏偏测试。从食物送达到送出，需要24至48小时，有时甚至更长。膳食补充剂对我有帮助吗？生物体努力维持体内平衡，这意味着将某些参数维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例如，温血动物必须将其内部温度维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才能正常运作。试图通过干扰神经突触清除血清素的能力来治疗抑郁症，认为抑郁症是由血清素水平低引起的，可能会导致神经适应，从而产生对 SSRI 等药物的长期依赖。这些调整可能会在停药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使抑郁症恶化。营养相互作用也可能极其复杂。添加您认为需要的另一种营养素，无论是通过药物还是有针对性的食物摄入，有时会导致其他问题。例如，尝试通过服用维生素 E 和贝塔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来纠正氧化应激似乎是个好主意，但临床试验表明，给吸烟者服用这些药物效果不佳。这些抗氧化剂并没有减少肺癌或死亡，甚至可能略有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氧化是身体用来指导许多事情，包括组织修复的必要过程。其他研究表明，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 C 来干扰这一过程会阻碍运动后肌肉的恢复和生长。甚至营养物质的食物来源也可能存在问题。几年前，我遇到一个人，他患有麻木、行走困难、健忘和颤抖，这些都是严重的神经症状。他的神经科医生很困惑，他的症状迅速恶化。当他发现这个问题时，他们考虑了侵入性治疗。他每天食用巴西坚果作为硒的来源，他认为自己的饮食中缺乏硒。在一次随意的谈话中，结果表明硒中毒可能是原因。当他停止吃它们时，他的症状消失了，并且完全康复了。尝试手动组装一组复杂的交互组件，有时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幸运的是，我们不太可能需要以激光精确度来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如果我们必须使用前额叶皮层来让我们的身体运转，我们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有时候需要药物，营养补充也是如此。然而，在没有受伤、感染或异常营养消耗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可能能够应对环境中的一些波动。相反，如果您的健康问题无法自行解决，则可能患有慢性损伤、感染或其他营养消耗性疾病。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根本问题会比假设自己受伤更有效。改善颈部功能，每天向各个方向锻炼颈部，尤其是向上，因为它与看电脑的方向相反。膝盖，日式坐姿声音，声音的发展是训练的问题，而不是基因的问题。推荐阅读这本书，这完全是训练如何正确、清晰的说话，当然还有正确的唱歌。重要性当然是在演讲中。关于正确使用声音的采访，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任何地方，请保持整洁、干净。清洁和秩序影响你和你的思维。关节问题通常是由饮食不当以及不正确的行走、站立或跑步引起的，鞋垫之类的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将其转移到另一个关节。每天锻炼身体的各个关节。不管怎样，胆固醇有很多种。 高胆固醇或低胆固醇这两个词并没有多大意义，也不能预测心脏病发作。正确应对新冠疫情，对下一篇很重要。